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主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再一次的跟你左右的朋友说，愿神祝福你。我今天的讲题是替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亲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每一个日子荣耀的得胜的活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上帝的故事第五课，我的引言是出自于课程简介的第四段，所以我们一起来念第四段的经文好吗？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把救赎的福音带给那些在苦难中呼求上帝拯救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各样预备的阶段。好，以上救赎的福音指的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何等的重要，但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发现事实上许多的基督徒对于神的救恩只知道一半，那还有一半却是不知道。假如我们对神的救恩只知道一半，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把神全备的救恩带给那些需要拯救的世人呢？那我们又如何能够自己过得胜的生活和丰盛的生命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要先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一章二十一节有讲到什么是神全备的救恩，然后从这节经文，然后我们带入今天的主题替代。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首先我做一点经文的背景介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向约瑟显现，并且对他说，他的妻子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接着就说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节经文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从这节经文进入。首先这里我需要解释几个字。第一个，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两个字它是有意义的，耶是耶和华的意思，苏是拯救或者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它好像是一个行动代号一样。接着呢讲因，因就是说耶和华拯救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就是后面那一段，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什么叫自己的百姓？自己的百姓就是凡相信他的人，指的就是今天的你和我，我们这些蒙恩的成为神的儿女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指的就是全备的救恩，包含两方面，特别注意，全备的救恩是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过去的罪都被涂抹干净；另外一方面，从此以后不再受罪的捆绑跟辖制。但是今天许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只知道救恩的第一方面，知道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过去的罪都被涂抹干净，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人带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承认，你说我是个罪人，我向主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所以你所有的罪都被涂抹干净了。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有软弱，常常跌倒，常常得罪神，得罪人，于是我们又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求你的赦罪之恩，我承认我的过犯，求你来用你的宝血洁净我，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明白第二方面的救恩，也就是你的罪从此以后不再受罪的捆绑和辖制。这是一件事情，是神已经成就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无从相信，而无从相信你就无从支取，你就无法经历。这是为什么许多人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生命跟信主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是想想看是怎么样，好，我们的习惯依旧，我们对事情我们的忧虑依旧，不安依旧，甚至我们情欲的捆绑依旧，恶念恶行依旧。所以我们实际上还在旧人里面，还在罪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所以究竟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既然我们现在想一件问题，既然这些应许是神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我的主观经历？既然神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这样的救恩，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经历？既然神把这个礼物已经给了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得着？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除非你真正明白两个替代的真理，你才可能经历全备的救恩，你才可能经历到得胜的生活和丰盛的生命。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方面是你的生命的得救，第二方面是你的生活的得胜啊。我们往往只是生命的得救就很满足，却不知道救恩的地方第二方面是生活的得胜。所以我要请你看一下什么是两个替代的救恩。我要请你看一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些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一节经文就是两个替代，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两个替代。这节经文里面前面一半是讲到主替我死，后面讲的是主替我活。我来简单解释一下，耶稣被交给人会是为我们的过犯，我们本来是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父亲的罪的赎价，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了解主替我死，但是我们不容易了解是后面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一节经文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今天对每一个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讲这篇道，你问我我要释放的信息的重点在哪，就是在这一节经文后段，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首先我要解释这个，要稍微推远一点来解释啊，什么叫称义，什么叫义。义就是神的旨意或神的标准，当我们做到神的旨意，履行神的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我们的义。但是我们做不到神的旨意，履行不了神的标准，这就是叫做罪。所以义的反义字就是罪，记得哈，这个字我们刚刚看到圣经里出现的字，记得义的反义字是罪，罪的反义字就是义。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义？我们怎么可能做到神的标准和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可能被称义？怎么可能被称为无罪？其实在人来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可能，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绝对是不可能的。唯有，记得，唯有那一位能够履行天父标准、遵行天父旨意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你才可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靠你自己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可能，耶稣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注意到这个地方有八个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八个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乃是讲一去一来的改变啊。这一去一来的改变是什么？一去是救人去，一来是什么？基督来。救人去，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救人整个去了，耶稣来了。当我们把救人跟耶稣做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救人跟耶稣做比较是天壤之别，是云泥之差， 活出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生命，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你就完全是错的。今天是什么样的生命？弟兄姐妹，记得当你信耶稣之后，是主耶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的得胜的生命在你里面，他的生命在里面活。基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义的生命，就是能够自然遵行天父旨意、履行天父标准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在你里面活，记得怎样的生命就活出怎样的样式。一切是自自然然、清清省省的，一切是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做作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感觉到说我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没有主在我里面活的这个经历？原因有两个。第一，你不知道，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无从支取。第二，虽然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支取。所以今天我要进入这个题目，我要解释这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不明白主在我们里面活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明白什么叫主替我活。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这样讲，在我的经验里面，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可以了解什么叫主替我死，但是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什么叫主替我活啊。所以绝大多数，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很感谢神。你看啊，好多弟兄姐妹很关心我、很爱我，所以带我跟我传福音，然后带我到教会，结果到教会我就认识了主，然后主耶稣，我接受了耶稣，我就得救了，非常感谢神。所以在他生命当中，在他得救的那个时候，他往往会下定决心说一段话。其实包含你我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刚接受救恩的时候，也许在你生命当中常常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就下了那个决心说，哎，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每天读经祷告，然后呢，我要控制我自己不发脾气，我要处处表现得柔和谦卑，我要常常关心别人，我甚至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要戒除一些在我生命当中的上瘾的坏习惯。你注意没有，我说到现在没有神在里面。当我们在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的时候，其实一切跟神没有关系，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那个旧人靠着你自己老我在那里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所以你做不到。所以信主之后的一步错，步步错，以至于做了基督徒之后的生命还是靠自己。靠自己是什么意思？靠自己就是不靠神嘛。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看一下，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就可以说明这个事实。当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什么困难、有什么环境上的困难、有些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往往直觉的是做什么？就思想一下，我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我有什么资源解决问题？如果这个事情是靠要找人的话，我有一些人际关系去找他。如果这件事情需要靠钱解决，我赶快花这个钱解决。也许这件事情我可以靠迂回的方法可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我就用迂回的方法。也许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用一些权谋术数的手段，于是我就用权谋术数的手段。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救人里面，还是活在自己里面，而自己却不自知或不自觉啊，知道意思？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就常常证明，其实啊，我们的天然自我是拒绝主替我活的。我们的天然自我是拒绝主替我活的。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通常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最有恩赐、最有天赋、最有把握，然后呢，在这一方面最有能力，在这方面通常就是没有神工作的地方。通常这个地方就是你拒绝主替我活的地方，可能你不自觉。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比方你上班，你到职场去做你最熟悉的工作，每天上班做熟悉的工作，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通常没有主的工作。比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再举教会服侍也是一样，在你最有恩赐、最有把握那部分，通常没有主在那里工作，没有主替你工作，是我们拒绝主替我们活的地方。也许我们不自知、不自觉，但是就是事实。多少的时候 我们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服侍神，但是我们却不自知不自觉。什么叫靠自己力量？就是你不靠神就是靠自己。你什么时候你说我是靠神，那个时候你是靠神，但是你没有靠神的就是靠自己。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自知不自觉，以至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认识主之后，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是很辛苦的。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多少时候我们信主的生活是在忧虑不安，是在泪水跟汗水中度过的。我们再思想一下，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匍匐前进，进三退二，是这样过的，是跌跌撞撞的，扑倒在地的，身上沾满了泥沙和尘土，而不是昂首阔步向神所应许的去奔向目标。这当然不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神要给我们生命是什么？是给我们生活是什么？是得胜的生活，是丰盛的生命。而你所要做的就是让主的生命，那个得胜丰盛的生命，那无所不能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就能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唯一的办法。你如果没有经历，是因为你没有尝试过，因为你不明白，所以你没有经历。如果我们的神是不能经历，你何必要信这位神呢？所以你记得，这是你唯一的办法。所以你看哈，啊，这样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一切自自然然、清清神神，而这样的生命就是主替我活的奇妙的恩典了。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不是靠你的努力做到的，不是靠你自己去想尽办法得到的，恩典就是你白白领受的。所以有人会问我说：“就是这样啊？”我说 ：“Yes， 就是这样。”你说：“就这么简单啊？”我说 ：“No。”一点都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是主耶稣已经把他生命付上作为代价，死在十字架上而成就这一切。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活，才做成这一切，他都通通做成了，而且付上最大的代价，而我们却认为我们需要做一点，所以才能成就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错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是受到什么影响？其实是受到别的宗教的影响。别的宗教告诉你说你要努力，不然你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受到别的宗教，以为我们可以自救。什么叫可以自救？就自己可以救自己。以为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天生的生命。当然是不可能。为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恶念和恶行。人的里面你怎么去弄，你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人使用很多的方法，比方说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做过。比方说我很有决心，所以我用我的决心，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忍耐，我也用苦修的方式，也用过什么呢？一些宗教的观念，用了很多哲学的思想，甚至用一些励志的学说，或者是自我超越、自我提升、潜能开发，所有的一切的方法都不能够改变。因为你的恶念恶行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你顶多是抗拒，顶多是挣扎。你说我也不抗拒也不挣扎，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逃避，你可以远遁山林啊，你可以远离红尘，你可以离群所居，你可以不问世事，你躲得远远的，但是根本的问题丝毫没有被解决。因为在某一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在考验当中，在试探当中，在压力当中，你的那个恶念于是又转换成恶行，你可以自己看见一览无遗。我们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压制压制你的恶行，但是你却不能隐藏一件事情，你知道你的恶念和你的欲念都仍然是在那里，所以是不可能可以改变的。因此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做什么，其实你就错在第一步上了。你唯一的方法就让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就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虽然我现在明白主替我活的意义，但是我不明白我要怎么去做我才能够经历主替我活的生命，不知道。所以呢，我要解释这一段。我们需要经历主替我活的生命，你必须愿意，愿意 主替我活。意思什么呢？就是你凡事要信他，凡事要邀请他。今天我进到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这方面许多的基督徒是没有弄清楚的地方。你可能问我，我不是已经相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还要讲信呢？你可能会说，耶稣不是已经住在我里面了吗？我为什么还要讲邀请呢？因此我今天要从讲信然后再讲邀请，我必须把信这个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于是你就知道后面我讲邀请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分成两部分来讲，我先讲信。约翰福音1:12讲到信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12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后面接着讲，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接待这个字是 receive， 它有两种意思，英文这个字代表两种意义，但是中文没有，所以我待会分成两段来讲。 receive 就是什么？接待，也是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有一个人问你说，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说我知道，约翰福音1:12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接待了耶稣，我接受耶稣。当我有人带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当时我就说我愿意。看到没有？我愿意。愿意什么？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注意到没有？所以你信啊。你怎么可以回答这节经文？不是在想很久，答案就是说，我信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1:12讲到说，我接待就是信，信就是接待。我那个时候我说我接受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主，所以我得救了。明白？我才知道，你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因为你当时你说过我愿意，于是你就接受了。明白我的意思啊？好，你接受了以后呢，你就得救了。所以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就停在这里，不再往前走了。因此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没有改变，因为我得救了，我高兴了。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岂只是得救而已，他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要我们有经历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要怎么办？你就必须继续的接待，就是继续的邀请他。在我进到这个题目之前，不行，我还要再讲清楚一点。信这个字它有两个层面，在英文这个字是 receive， 这个字很好解释，它又是接受也是接待。但是中文呢，我就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我讲的是接受这部分，我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你什么叫接受。第一，什么叫接受？罗马书6:23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注意后面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唯有神的恩赐，恩赐这个字的原文是 gift， 礼物。唯有神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礼物叫做永生。所以我重新排它的顺序，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叫永生，永生放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永生就进来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永生在哪里？永生在基督里嘛。所以你接受就进来了。注意到没有？永生也好，救恩也好，神为全世界人预备，可是为什么你我有，人家没有？差在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信。什么意思？有没有接受。多少人听见福音，多少人明白真理，多少人读圣经，但是他没有接受，他跟神无关啊。而我们这些蒙恩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答案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说我愿意。而这我愿意就是代表了接受，接受过来就变成你主观的经历。记不记得我刚才前面讲到，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神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的主观经历？因为你没有信。除非在信，信就是接受，就拿过来了。比方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钱，你跟我很好的朋友，我花了很多的钱送你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我花了代价了，花了很多钱买了，然后包装的非常精美，上面写着你的名字，然后我请问你，我是不是已经成就客观的事实？我是不是付上代价？我付上了代价，我花了很多的钱，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已经做成这个事情，上面写着你名字没有？写着你名字，但是我拿到你面前交给你的时候，你没有接受，与你无关，这就是救恩啊。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信多么重要，信就是把神成就客观事实变成你的主观经历。今天你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1:21，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不论有多少，一切的一次，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里讲什么？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你看看圣经里有多少神的应许，但是为什么没有成为你的经历？为什么你没有得着？答案是你没有去接受，没有用信心去接受，所以你没有得着。多少的应许，说你可以断开罪的捆绑，说你可以得到神各样的恩典和祝福，说你有平安和喜乐，这些应许是神已经成就，客观事实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成就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经历？答案就是你没有信嘛。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嘛。刚才我讲过，你知道在你信心中你就接受了，当然在信心中这件事就成就在你身上。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一节经文，你在信心中是领受了，就成为你的，出于你的主动的，你自愿的。但很多的时候神的应许告诉你就这样做吧，你这样做就会得着，所以你就去做吧，你就遵行吧，你要付上代价的，你要去遵行，不是说我看了他就应该成就。有些经文是这样，你信心中支取，愿这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成就了。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是神告诉你，就这一节经文告诉你是说你这样去做，你就会得着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信心，信心中还有行动啊！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经历了，于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又真又活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是信。弟兄姐妹，你做过一次信的标准动作，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做过一次标准动作，但是事后你不再做了。其实是每一天你都应该做这个动作，每一天借着信心去支取，你生命会完全被改变。 好，接着我就要讲到那么另外一种情形，是讲到接待这个部分。接待呢，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可以不再受罪的捆绑跟辖制，就是在这节经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讲到的是接待。接待的意思就是邀请，你必须继续邀请神。我来解释一下，某一个故事来作为比喻来解释什么叫接待，什么叫邀请，你就可以明白。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年纪比我大20几岁，我就举这个例子，实际上来讲这有点故事性，所以我就用这个做一个故事来以比喻来说明好了。好，就比喻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的生命和恩赐都非常的好，他要到我家来看我，我住在美国啊，他要到我家来看我，所以我很开心。然后呢，为了表示我对他热烈欢迎，所以我决定他来的时候我搬张椅子放在我们家进口的地方，他一按门铃3秒钟我就给他开门，表示我多么的期待他啊！好，果然他来了，按门铃3秒钟我就开了门。开门之后我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表示我竭诚的欢迎，我请他进到我家里来。我站在这儿，我的门口大门在前面，他进来给他热烈的拥抱，进来了，他的行李拿进来，他进来，我的左手边就有一个 walk-in closet，就是衣帽间，有个很大的衣帽间，人可以进去的一个衣帽间，挂衣服的地方。所以呢，我打开我的衣帽间，我就请他进到衣帽间，把他行李放好，把他衣服挂好，然后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好多的事要做，我要过我的生活，待会我还要去打个高尔夫球，所以我就把他留在里面。我请问你，我有没有很热烈的欢迎他进到我家里来？有。但是我有没有接待他？没有啊。告诉你，我们接待主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是不是就这样进来就好？不要干扰我的生活，不要说话，因为我不喜欢听那些 不中听的话。不要碰我的任何的东西，不要到我其他的房间里去，你最好躲在角落里，你就坐在那儿乖乖的不要动，一切你进来就好，其他一切还是我自己做主。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有没有接待他？当然没有接待他嘛。所以这叫什么？得救？得救了是没有错，主耶稣进到你心里来了，可是你不让他里面做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叫做接待？接待就是说把主耶稣从那个角落里面，你心里的角落里面，从你心里面的你的那个衣帽间里把他请出来，让他在你心里面自由的行动，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光照；走到哪里，哪里就整洁；走到哪里，哪里有秩序；走到哪里，哪里有管理。你要邀请耶稣进入哪里？进到我那个骄傲自私的房间里面。请耶稣到哪里？到我那个情欲放纵的房间里面。请耶稣到哪里？请耶稣到那忧虑不安恐惧的房间里面。你把耶稣请到哪里，哪里就被更新改变。你把耶稣请到哪里，哪里就得释放得自由。不只是这样啊，不只是在心中啊，你要把耶稣请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里面去。包含什么？包含你的婚姻，包含你的家庭，包含你侍奉，包含你的事业，包含你的儿女说什么都在里面，包含你的一切的思想意念里面。你把主耶稣你要邀请到那个地方，这叫接待。接待他就是说接待他在其中做主掌权的意思。他在里面可以自由的行走，他可以自由的工作，在里面我们做洁净的工作，并且他到哪里，我们在哪里就蒙恩蒙福。那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享受释放和自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怎么做呢？主替我活，它是一种操练。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讲这个，讲这一章的原因是因为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最后我要告诉你，就是说主替我活的操练，就是说你怎么做接待主，邀请主，怎么做这个操练。10:15，好，我可以讲两件事情。第一，你要做定向的定义的操练，就我先讲定向操练。第二，你要做持守的操练。啊，我先讲定向的操练。在我讲定向操练之前，我先讲一下，明天早上起来说定向操练之前你要做什么操练。早上起来说第一件事情，首先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你不要让世界进来，你不要让忧虑进来，烦恼进来，疑难杂症进来。我过去做 business 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每天早上起来一醒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进来就是疑难杂症，就是昨天晚上没有处理完的问题，各种人际上的问题，各种公司里的事情都进来了。所以我先告诉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在第一时间你躺在床上醒来了，第一件事情你就做第一个，做一个接受的宣告， receive 的宣告。支取什么？支取神给你今天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帮助，给你的保护。比方说你醒来了，不要东摸摸西看看，不用，知道啊，不要东摸摸西看看。醒来第一时间，我就说我怎么做好了，好吧。第一时间的时候醒来，一开始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day, This is a wonderful day, So many great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oday, Because this is your day, My Lord Jesus Christ,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荣耀复活得胜的生命在我里面做王掌权的日子，是你施恩的日子，是赏赐的日子，是你祝福的日子，高抹的日子，是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注你的祝福给我的日子。因此我欢欢喜喜地进入你的恩典中，领受各样的祝福。你的祝福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之多，你的祝福都从上头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赏赐都从上头来。今天你为我预备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一切我都要，一个我都不要漏失掉，我通通都要。今天也是你给我考试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今天是你操练我、预备我、给我考试的日子，求你帮助我，务必、务必、务必、务必提醒我，直接支取在基督里的得胜，不要让我的己跑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直接支取在基督里得胜，你就得胜了，你就支取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就用 receive。直接接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定向操练。定向操练在希伯来书4:16这些经文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特别要介绍给各位定向的操练。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好，定向操练我讲一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注意到这个有几个字，你跟神的关系什么关系？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在你的正前方。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你的定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做什么？注意到施恩的宝座，这个宝座的名称 叫施恩的宝座，他指明一件事实，坐在这个宝座上的就是那一位等候着我们要施恩给我们的神。他知道你今天需要什么，在你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你今天有什么需要，他知道你今天会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他知道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困难的事情，他知道一切都为你预备好。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就等候着你要施恩给你。但是我们不到他的宝座前，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每一天早晨，这些经文多么清楚的说，为要得连续，为要是说明是我们到宝座前是带着目的来的。为什么带着目的来的？因为神已经预备好等你了，等着要给你，所以你到那边是为要得连续蒙恩或做随时的帮助。一切一切都在那儿都有答案。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意思是什么？随时就是今天嘛，就是此时此刻嘛，就是你一天的任何时间。随时是讲这个，随时讲是任何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大到神不能够处理啊！注意到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情大到神不能处理，没有一件事情小到神不愿意理会。在这个最大最少之间，就包含了一切的事。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但是包含一切的事情，就包含你那一件事。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要知道神已经知道你有这个问题，已经知道预备了，他供应你，他给你答案，他帮助你在那个等候你。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些经文，还是早晨起来的时候疑难杂症进来，然后也不到神的面前，然后就进入你的工作场所，你想着这一天会是怎么样的一天？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天。弟兄姐妹，这些经文何等的重要，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做定向的操练，早晨的时候记得一开始先去做接受支取的操练。当你宣告进入的时候，你那一天进入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当你定向的操练的时候，神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答案了，预备一切的供应。这一天你继续努力，但是有神的帮助，一切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做定向的操练。定向的操练，可是呢，你要记到后面我已经告诉你会碰到什么问题。你有很多时候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不想宣告，你不想去定向。为什么？你觉得身体很软弱，你的情绪很低沉，然后有些事情很一直干扰你。记得所谓的操练，你做定向的操练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定义的操练啊。凡是宣告都是定义的操练。定义什么意思？定义就是跟你的感觉无关，跟你的思考无关。你那天不想宣告，但还是照样宣告。为什么？因为知道神在等我，知道神为我预备一切答案，知道有很多拦阻。所以定义的意思是不凭感觉，不凭你的思考。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我生病了，不管是我昨天有什么事情，不管今天有多少事情，不管任何的拦阻，我到神的面前我开口宣告，这叫做定义。所以你要做定向的宣告，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常常会不想宣告，会有拦阻的时候。你记得定义。我们多少时候基督徒就忘记定义的重要性？当神的话语在这里，不管任何情形，我就说出来。虽然我心里不想说，说口里张不开，但是我定义说，我说出来。当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之后，神的话语，记得神的全能，神的大能是在他话语里面运作的。神无穷的大能是在他话语里面运作的。你释放吧，你宣告吧，你支取吧，那一天你会知道那个力量出来的时候，会把你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讲的定向。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后面会有一点 QT 的时间，就 quiet time， 就是你跟神一天至少有15分钟的默祷、读经、祷告、默想。你最短最短，你说5分钟的读经、5分钟祷告和5分钟的默想，至少每天要做这个。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你就进入这一天。好，进入这一天，你就要做持守的操练。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做持守的操练。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切割式的生活。我是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生活是切割式的生活。什么意思？当你离开你祷告的房间，当你合上圣经的时候，你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是到几点钟？哦，看到还有只有50几秒了。好，那50几秒，我就用50几秒讲完啊。好，我讲最重要的一点，你要记得哈， 你自然会切割的。为什么一天进入的这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就进去了。然后呢，你非常辛苦的工作了一天，为什么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你就忘了？然后你就没有持守在神的面前。你进入工作做了一天，非常辛苦一天，回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度过这么辛苦的一天，你帮助我，终于熬过这一天。”这当然不是，因为你没有持守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二部分讲到持守，什么叫持守？持守就是说你持续不断的维持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你不断的邀请神介入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并且在其中做主掌权。很长的一句话，你邀请神介入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其中做主掌权，这是一个操练。什么叫介入？介入就是说神那个无穷的大能摄入你的事，摄入。什么叫无穷大能？你看神那个是超自然的无穷的大能，你欢迎他介入，就是说我不再说了，就欢迎你进来，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这个意思。欢迎他摄入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在你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交托给他。每一件事情你不但交托给他，并且你还要依靠他。所以在每一件你交托的事情，在你每一件依靠的事情，就每一件事情会经历神，每一件事情经历神，这些经历会成为你生活中美好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成为你生命中最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会让你看见你的生命所不断在更新改变，尤其是认识你的你父母、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孩子和你的同事，这些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他不是听你做见证，因为他对你太熟悉了，他看你生命的改变，看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又美又善的神，以至于他愿意来接受，愿意来相信。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每一天邀请主在我里面活，也就是主替我活的生命，是天天不断靠主得胜的生命，是天天不断的靠主的生命，是可以不断传承的生命。因为生命可以影响生命，生命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为你所预备，可以改变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侍奉，改变你的一切。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安静我们的心，你聆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并且按着我们的信心，按着我们的渴慕，你要成就各样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